还记得第九章上个礼拜我们讲过什么吗？讲到智慧哦，智慧的一个以一种拟人法，然后出现有两个妇人，对吗？那一个是智慧的妇人，一个是愚拙的妇人哦，两个一起在那边呼喊，但是所要带出来的是不同的哦。智慧所要的是叫我们走智慧的道路哦呀，那么愚昧的是影像那样的一个死亡，所以他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第十章，今天的第十章也一样的讲到智慧，那他会讲你们会出现智慧人跟愚昧人，跟讲一个义人跟不义的人哦，等等的这些，他一直用两个一个对比给你来看，这个会怎么样，这个会怎么样哦，这是第十章，你们我们今天我们会得到，还记得吗？上礼拜讲那箴言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有三样东西是什么？第一，当然是要我们得智慧，得智慧之后要做什么？有吗？上礼拜我们才谈的，做一个有智慧的人，然后怎么样？第二方面怎样？你得智慧，我要叫我们怎么样？啊？箴言教导我们要得智慧，得智慧之后呢，我们要怎么样？你得智慧的目的是要做什么？荣耀神，怎么样荣耀神？圣经常会出现的字是什么？敬畏。对，他要你得智慧，以致你得到这个智慧的时候呢，你得以建立一个什么？敬畏神。然后建立，为什么你要敬畏神呢？也是让我们可以怎样过一个敬畏神的一个人生。所以在敬畏的神的里面，圣经常会从旧约一直讲到新约，一直讲到敬畏敬畏，然后来到新约的时候呢，就只会提到重复提到顺服顺服。所以我们常从新约，如果你去读新约的书信等等的话，你会发觉到为什么使徒会一直在提到顺服，他会从一个家庭里面开始，因为我们生都生在家庭里面，你家庭里面你的第一个是什么？第一叫你学习孝敬父母，这是我们十个诫命的时候呢，讲完神部分来到人的部分的时候呢的第五个诫命，要孝敬父母。所以父母是你一生在一个家庭，每个人都生在一个家庭里面，这个你是你学习顺服权柄的开始。所以 baby 会生在一个家庭里面，他一生开始呢就在那里，神给他操练一生如何去学习顺服他的父母，从学习父母的当中学习在位的那一个权柄，就是这个上帝，就建立一个敬畏神的一个人生，从这边开始。所以建立敬畏人生，去信耶圣经才能用顺服顺服。所以你要什么？妻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做丈夫的要爱妻子，爱的原文也是讲到顺服。然后儿女要做什么？要听从父母哦，这是以父所书你只会读到，儿女要听从父母，然后父母也要照做上帝的话来管教他的儿女。讲完之后呢，说什么？你要听从你的主人。如果你在做工的时候呢，然后呢，主人也不能够欺压他的仆人啊，这是咱圣经来讲。然后还有呢，讲到什么东西？哦，还有你要顺从在上掌权的，就是做官的、做政府的，我们都要顺服。所以顺服是这样的一种里面，上帝给我们在一种人与人之间看得见的交往的当中呢，顺服是你学习的功课，从顺服的当中建立我们对神的那一个敬畏。而在这个敬畏里面呢，你要得到这样的一个智慧，就是圣经教你说你不要走错的道路，你要做一个智慧的人，你要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你要做一个义人等等，这一些这是代表你要得这个智慧。智慧从哪里来？神那边来给我们，神给了我们之后呢，你能够应用在你的生活的层面，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在家庭、在工作、在社会上，你都能够做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你懂得这些之外呢，就能够让你过一个敬畏神的人生。而这样的一个人生是怎样的人生？就圣经里面一直在那谈告诉我们的，就是耶稣讲到给我们一个丰盛的一个生命的人生。你在这种的生活生命的里面，你过敬畏神顺服神的生活里面，你相同的你能够得到这样的一种啊，永恒有价值的一个生命。所以你人生的价值观你就会不一样哦。所以根基你必须要打稳之后，你学习敬畏神过这样的一个生活。 那今天在第十章里面呢，就从这三个里面它延伸到有四个主题。在十章里面第一节到三十节就会提到有关态度的方面。态度方面它会提到什么呢？你要注意你的言语，在态度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的里面，我们怎么看不见的神，但是神把看得见的人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学习在生活上我们怎么处事待人，在人与人之间我们的态度应当怎么，他就讲到在言语的里面，在言语人。然后第二呢，是讲到在品格，你的行为里面。那行为里面呢，这些东西会影响你整个的你的生命。那你在行为上怎么样看出你这个人的品格呢？就从你的行为里面看见。所以新约圣经一直很强调行为与信心必须要相称，过相称的生活，让你的行为里面彰显你这个人的品格，你的 character 是怎么样的。然后里面就提到那个财富，讲到富有或贫穷，富有或贫穷，那圣经里面怎么样的教导有关这一方面，这是在第十章里面会提到。然后最后他会提到敬畏神，因为敬畏神的人是一位义人，或者你是一位不敬畏神的人，作恶的人，不惧怕神的呢，审判就领到，就是这样的一个方面。这是在第十章里面呢，涵盖有这四方面可以让我们知道。所以今天我们会从第一节看到第十六节，我们会把它分成两部分。我们首先来读一下好不好？来，请。所罗门的箴言：智慧的儿子使父亲欢乐，愚昧的儿子使母亲忧愁。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耶和华不容许一人抵受饥饿，恶人的意念却无法得着。游手好闲的招致贫穷，勤力做工的得到富足。夏天收聚的是名讳的人，收割时沉睡的是呆秀的人。父子临到一人头上，强暴遮盖恶人的口，一人的名必蒙称赞，恶人的名字却必羞毁。心存智慧的必接受诫命，嘴唇一面乱的必自遭灭亡。行为完全的步步安稳，行事歪曲的终必败露。以眼传神的使人受害，嘴唇遗忘的必自遭灭亡。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强暴遮盖恶人的口，恨能挑起纷争，爱能遮掩一切过失。聪明人嘴里有智慧，无知人背上受刑杖。智慧人寄存知识，遗忘人的口招致毁灭。富翁的财物是他的奸臣，穷人的贫乏是他灭亡的因由。义人的工价就是生命，恶人所得的却是刑罚。你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六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箴言书的十章里面它出现的一个特色，就是它一直用对比，每一节的里面在讲不义的财，然后讲到公义，讲到这些义人，讲到恶人，他一直用每一节里面，他最实在用对比对比对比让你来看见，这是这十章里面的特色。好，所以这十章里面就围绕着刚才我们所提的这四方面的这个态度、品格、财富跟如何去敬畏神，在这个的十章的一节到三十一节里面。那今天我们看这十六节，十六节。好，我们来看那这是下礼拜我们下次我们再会来看的这个。第一节他说，所罗门的箴言：智慧的儿子使父亲欢乐，愚昧的儿子使母亲忧愁。他就用智慧跟愚昧来比较，然后这边就提到一个父亲，提到一个母亲。他这边一开始呢，所罗门在教导的时候呢，就对他的众子们有这样的一个教导。他就说，一开始每次教导说，我儿啊，你要听我的训诲，常用这样来讲。所以这边就指到父亲跟母亲呢，这边就提到了什么，就是一个家庭的一个观念。所以家庭刚才就提到就是整个家庭的一个核心。刚才就提到当我们要如何学习敬畏神呢，神把我们每一个人都生在一个家庭里面。当你出世的时候呢，就是你一生的开始。一生开始最重要的第一个是什么东西，你要学习如何 来孝敬父母，这是从家庭里面学习顺服权柄。所以有父亲有母亲，是上帝让你生在个家庭里面学习顺服权柄。所以顺服权柄是每个人要学习的、所以孩子成长的过程的当中，当然父母亲有这个责任，然后儿女呢要从父母亲的身上来训练来学习。所以如果你看生命记第六章的时候，他一直在那边强调、你们做父亲的要殷勤的用神的话来教导你的儿女，而你的儿女们呢也要在神的话语上操练长进。所以塑造儿女呢，我们不是在塑造他们其他的这些东西。今天很多做父母亲的、我们都很怕输，我们都是给孩子上很多一些 enrichment course， 我们就给他们上一些除了学校的功课之外，我们还给他一些课外的活动，给他学习更多的东西，我要把他们训练起来。那你所要建立的是什么？我们不是在给他知识上的这一些东西，我们更重要的是他在那种智能跟品行的里面。那这是神在圣经里面，在箴言书第一章七节就告诉我们，认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第七章同样也告诉我们有关这，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儿女们在这样的一个智能里面能够去认识耶和华，重要过呢你灌输他一种的人生的这些知识。先从智能上帝的智慧里面得着，先从那边去建立他们、我不是讲说知识不重要，知识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这一个品行、智能跟品行很重要。所以我们从一个家庭里面呢，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把这责任放在父母亲的身上，你要殷勤的教导你的儿女们去遵守，然后儿女们呢也要在主里面怎么听从父母。所以呢学习权柄的第一个开始，敬畏神呢先从一个家庭里面去开始。所以这边所罗门给他的箴言说，一个智慧的儿子呢，你听从，你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品行好的德行的时候呢，就能够使父母亲欢乐。而如果你一个愚昧的人呢，不但使母亲忧愁，也相同也使父亲得到忧愁。他的意思就是用这样的家庭的层面来提到有关这一方面。好，然后接下来呢第二节他就开始在论这个财富、论这个财富有些什么财富。圣经里面要讲，他说不为之财没有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来。所以呢第一，首先圣经所要教导是你要懂得如何去敬畏神，钱财都是上帝所赐的，钱财本身它有它的好也更坏。那如果你太注重钱财，圣经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如说、你不要什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个心不能够心存两样，你不是爱神你就是会爱钱财。所以耶稣要我们是什么，你要明白钱财的背后的主人是谁，一切丰富的赏赐一切恩赐都是从神来的、雅各书告诉我们。所以呢你要懂得敬畏是钱财的主，先认识有这样的智慧，你就懂得掌握如何在运用在你的钱财上。所以钱财给人的益处呢、这边只是片刻短暂的安全感跟物质的享受，给你的是这些。那如果你不明白钱财的真正的意义，所以为钱财而不择手段的人呢，不为的财富会使他们活在惊慌跟恐惧的当中。那如果一些钱财不是你应当得的，可能你用骗你用偷你用抢得来的这种钱财，这种钱财不属于你的，你自己你得到了之后呢，你会在一种很惊惶恐惧的当中。为什么呢？第一，如果是偷来的，你怕就是说我在偷钱的时候呢， CCTV 有没有照到我的脸，有没有人追上我，有没有警察来加我找我。所以他得了那个钱财，虽然你得到钱财，但是因为不是属于你的，你会在那一种呢恐惧惧怕的里面呢，这些那就是圣经所说，因为你怎么不义之财对你是毫没有益处。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的财富什么神要我们好好的去做工，我们有这些的钱财，然后我们用这些钱财如何来用法我们要诚实有爱心我们不盗取他人的财物，我们乐意的什么施舍。神给我们的，他说白白得来我们要白白的舍去，你所得来的东西你要成为什么，成人的帮助。所以神赐福给我们钱财，为的是要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那很可惜的，这个你们都知道是谁了， 他赚的钱是最多的 Bill Gates、啊、但是不是基督徒，所以他用的钱财虽然他能够去帮助一些很穷苦的国家这些东西，但是这个人呢生命里面如果没有神的话，那是非常非常可惜。神也给他恩典，让他可以赚很多钱，但是钱财虽然可以用在这一切的里面，但更重要的人，神要给我们做一个有智慧的这样的一个人生。所以有很多很多的那些有钱的人，但是我们更重要的呢，不单有一个财富，我们更要认识到这位是给我们财富的上帝的公义，的公义，使我们能够用钱财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如果你真正懂得应用这些钱财呢，神会赐福我们，给我们一个丰盛富足又有喜乐的一个人生，这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的里面呢有的流露出来的一种的生命。第三节要接下来，神不允许一人抵受饥饿，在一种贫富的里面呢，他说神不允许一人抵受饥饿，恶人的意念却无法得着，所以财富不能给人永恒的一个保障，我们要知道。那更重要的呢，我们人生真正的保障是上帝，神才是财富真正的主人，他赏赐他也收取。但是真正一个懂得敬畏神认识神的人，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什么，耶稣在这个八福里面告诉什么，你们不用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对不对？你今天有的一切上帝赐给我们，我们就足够。但是呢，这边就好像这边神说的，神不会让一人抵受这样的饥饿，因为神在他的护理里面，神是孤儿寡妇的上帝，也上帝也是赐恩典的上帝，他必然会看顾我们。看过，但是基督徒不能够说因为我们是神有护理我们，所以我可以什么工我都不做吗？我要伸手的话，上帝自然就会喂饱我，有这样的事吗？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告诉我们每个人都要殷勤的做工。所以老实说，真正的在神的国度里面呢是没有到那一种说有乞丐讨饭的，没有。那上帝都要每个人都是要殷勤的去做工。我们如何殷勤的做工？在生活上，圣经里面讲能够有的吃有的住喂饱，我们就应当什么知足知足本身就是一个大力，可以让我们能够好好的领受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一切。所以在生活的当中，神都给我们很多机会你可以赚钱。所以很多人讲，我没有知识，我没有读书，我怎么赚钱？即使今天没有，即使你最贫穷的人都可以卖纸巾，都可以卖纸巾，卖一些为你的三餐。但是圣经里面，我们按照神的形象样式的呢，神不要我们做一个乞丐，做一个讨饭的人。那我们都可以有智慧的人生，做有智慧的人生，怎么去应用智慧呢？去赚取你当有的钱财，而不是我们坐在那边伸手要人给钱，伸手要人给我们吃喝等等这些。这是圣经里面没有给我们教导，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什么？殷勤的做工，那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所以呢，它会让我们的生活会什么不知缺乏。这诗篇二十三篇让我们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是我们的牧者，带领我们每一天，你不会感觉到缺乏的。然后在安稳的当中享受生命神给我们美好的祝福，因为他本身是生命美好的赏赐者，那我们在他里面可以体会。所以呢，我们不要用尽心机来抢夺那种意念，恶人的意念就是在那边想怎么得到别人的钱财，想怎么来抢夺不是属于自己来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反而成为他生命的一个担忧，惊怕是最大的一个包袱。所以我刚才就讲了，刚才的第三二节讲，不属于你的钱财你得来之后呢，你没有那一种的什么安全感，因为它不是属于你，你说不义的手段你得来的东西呢，你没有那一个安全感，你整天都是在那一种的惊怕的里面。所以圣经要我们好好的做工，赚你当应当赚的钱，让你好好的去享用它。第四色他说，游手好闲的呢招致贫穷，勤力做工的得到富足，就讲的一个什么勤劳跟懒惰。所以一工作上一般性的属灵的原则，在上帝创造的眼里，你工作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工作是为什么我们要工作？创世纪都告诉我们，是不是我们做工是因为什么？因为人犯罪吗？是还是不是？神说你要一生什么 辛劳的做工，汗流浃面，你才可以糊口，对不对？那是不是圣经讲是人要做工是因为犯罪之后，是吗？是还不是？有的点头，有的摇头。点头的想是为什么？因为是罪进入的世界，所以人都要做工。就像创世纪第三章说，所以你要汗流浃面，你做工才能够糊口，是这样吗？点头的是，然后摇头的不是呢？为什么我们要做工？做工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去做工？是犯罪之后呢，还是犯罪之前？之前，怎么知道之前呢？有的讲最后是因为创世纪三章有讲，你要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对不对？好，那有的讲不是，工作是在之前，哪里有讲到？我们看创世纪好吗？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二章的十五节，我们先看一章的二十七节，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啊，二十七、二十八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请。于是神造作自己的形象创造人，就是造作神的形象创造了他，他所创造的有男有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繁殖增多，充满这地，征服他，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所有走动的生物。这边就提到什么？哪里看见做工？管理就是做工。所以神在创造人还没犯罪的时候呢，神把人造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呢，神就说派他管理什么？天上的、地上的跟地底下都派他们去管理。那接下来呢，二章十五节，刚才这里我读给你们听，耶和华神把那人安置在伊甸园里，叫他耕种和看守那园子。看见吗？犯罪前还是犯罪后？犯罪前。所以神因为什么做工？那神我们刚才就讲到第一章的时候，就二十七、二十六、二十七节就告诉我们，神就按照他的形象造人。那神本身也是一个什么工作的上帝。上帝怎么做工？第一天神造了什么？第二天神造了什么？第三天神造，神造了六日，第七日的时候呢，神就安息了。所以神也是做工，所以耶稣对他们说，上帝也做工，我父做工直到今日。哦，马太福音，耶稣对那些法利赛人对他们讲，我父做工直到今日。所以虽然神创造六天工作完了呢，神继续的护理的手还是在那边护理，神做工一直到今日。所以我们是按照神本身形象样式所造的，这位上帝是工作的上帝，自然这些我们按他形象样造所造的呢，我们也要工作。那工作之后呢，神也规定第七日呢你一定要休息，因为神是安息日主。然后而且我们读的诗节里面的第四节，神说什么？当守安息日为什么？圣日。这个是神分别为圣，特别分为什么？神要神不当自己休息，神也要让人休息。所以神工作一样的，我们也要工作。所以工作的价值观你要很肯定，你要明白为什么要做工之后呢，你就明白清楚人为什么要做工。我们做工是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神把每样工作派你去管理。你可能是老板，你只是工人，老板也好，工人也好，你做老板是上帝给你这样的一个职分，要你去管理。创世纪的时候已经派他们管理伊甸园里面的一切的东西，今天上帝把你放在一个公司里面做老板，要你去管理业务，也管理这些的员工。那我们打工的人呢，那我们要殷勤，因为神也分派这些工作要我们去什么修理看守，我们也有做一种的修理跟看守的责任在我们里面。所以工作是我们的一个，所以我们要从这边看见真正的价值观。你动动明白价值观，说神是工作的上帝，我们也需要工作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明白真正生活工作的意义，你就能够产生喜乐和满足。所以在工作里你可以发挥你的恩赐，并以能力带出你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常常就在讲说， 你在工作，你工作本身 my boss actually who is your 真正的 boss， 我们的真正的 boss 就是上帝本身，所以你明白你真正工作的背后的老板其实就是上帝本身，你具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工作态度，而你在工作态度里面呢，上帝也给你那种不同的恩赐，恩赐不单用在教会里面呢，造就教会进入基督的身体，上帝也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恩赐，让你发挥在你的工作上，因为万物都是上帝派我们管理，所以他也给我们这种恩赐，能够发挥在你的工作上，你有你的工作的影响力，你有工作的责任在你的里面，所以我们都有这些的责任在里面，这些责任在里面，做老板也好，做工人也好，所以新约圣经给我们教导说，老板你要如何呢？你要照顾员工。那做工人的呢，我们不能够什么，我们不能够懒惰，我们应当尽责，在我们，所以工作中你可以得到你工作最大的感受感成就感，就是什么，你其实你在侍奉的背后呢，不是这位老板，而是背后的这位上帝，你能够在工作中来荣耀神，所以一样的工作的里面，圣经的教导使徒告诉我们，你要殷勤，不可以懒惰，我们殷勤，我们不可以懒惰，所以我们不偷取上帝的时间，我们要好好每一天我们当做的工作我们把它做，这是我们当尽的责任，所以在工作上呢，你能够什么来侍奉上帝，你能够荣耀上帝，所以我们要抱作很正确的一个工作的价值观。那第五方面，他讲夏天收据的是明慧人，收割时沉睡是这个愚羞的人。他这边就讲到说，抓住那一个机会，你怎么抓住机会？无论是夏天，在夏天的时候你怎么抓住这个机会？你要做什么？所以一个人只懂殷勤工作，却不懂得把握时机。我们常常在讲，那昨天我们在我们的营会的 committee， 我们去了巴掌去看地点，我们在路上回的时候我们也在谈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我想工作的时候我们要的是 smart 而不是 work hard， 你要做工作你很 smart， 所以这个如果你们去上一些课程，他就会跟你讲一个工作，你要很勤劳的工作的话，我们会就好像这样，这乌鸦怎么喝水，他一直把一些石头什么丢进里面，使到这个水能够慢慢上来，它才能够喝。这个是一个很殷勤做工，你一直在这做，朝九晚五你一直在做，但是有智慧吗？感觉到没有智慧。真正呢，神要我们做一个智慧的人生，你要 work smart， 你要 work smart， 而不是丢石头。你只要把一个水管插下去，你就可以喝到那个水。所以你要做一个很 smart 的一个人，所以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需要殷勤吗？我们需要殷勤，但是我们更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怎样在你的工作上你 work smart， 所以我们常就是在讲，所以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在我们的工作的岗位上，所以不单殷勤做工，但是我们要懂得什么，把握这个时机，把握时机，努力也好，勤劳也好，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要懂得有智慧，所以懂得把握机会的知能之子必得上帝赐福给他，所以你如何在你的工作上，你需要这样的一个智慧，我们可以透过祷告，我们可以透过祷告寻求上帝的引导带领，殷勤而不懒惰，在殷勤的当中我们也要这一种的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在我们的工作的里面。好，第六他就提到说什么，父子会临到一人头上，强暴遮盖恶人，提到圣经堂上提到的父子呢，就是提到这些各样的丰富恩典美善等等的这一切，神都是愿意将这一切赐给我们的，神怎样赐，他说临到一人的头上，就是上次好像我们所讲的第三章讲到什么，戴在你的头上，戴在你的头上，就像一个冠冕一样，戴在头上一样，你的生活都有那样的一个荣耀，一人一人。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强暴这样的一个恶人呢，他说强暴遮盖恶人的头，刚才就讲到这个智慧的人跟一个没有智慧的人怎么样，有智慧的人可以从他的言语当中，从他的行为当中看见他的品格，从内心，品格是从内心的，所以耶稣说什么，静气的不会污秽人， 而是从里面出来的才会污秽人。但是你的品格如何流露，如果你品格流出一个好的东西，你能够帮助人，能够帮助人、哦 yeah、所以这些都是什么、哦、一个蒙蔽的人，所以这些人都是让我们能够想起。所以他就举出怎样蒙蔽的人呢、哦、就好像哈曼一样，这个人以为他很 smart、哦、但是他应用了他的愚蠢，他以为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以色列人通过把他们以色列人杀死，而且他造了一个木匠、哦、要把这样的一个啊那个波斯的那个谁啊莫迪改啊，把莫迪改要把他吊在上面、哦、但是以斯帖王后进切王之后跟他提起这些，所以把他整个的计划本来要灭整个的以色列民族的，但是上帝奇妙的手的引导带领拯救了他们。也不但如此呢，哈曼做了一个架，本来要把他挂在把莫迪改挂在上面的，最后呢却自己付上了那一种的生命的代价，而自己被挂在上面、哦、这些的死到临头的象征的，这些人就是蒙蔽人、哦、蒙蔽的人。所以生命有其最终的阶级、哦、阶级就是一人敬畏主有福分临到我们，二人就有这些强暴，有这样的一种审判必然会临到，圣经给我们看见的这一切。好，接下来就七色的提到第七节开始提到品格，品格我们是从里面去提到一个讲的，他说一人的名必被称赞，二人的名字却必朽坏。所以名字对一个人很重要吗？很重要、哦、所以一个孩子一出生的时候呢，我们就为他什么取名字、哦、取一个好听的名字还是什么？神有名字吗？神没有名字，有还是没有？有名字，什么名字？耶和华是我的名。那本来上帝没有名字的，但是上帝自己把他启示出来。为什么要启示他是耶和华上帝？因为他要摩西把他的以色列民从埃及带出来。他说如果去法老问的话，你的神是谁的话，为什么埃及里面有太多太多的神、哦、太多的神，所以神是无形象的。所以上帝什么？当你去的时候，那我怎么告诉我的神是谁呢？所以神就启示他，我是自由拥有的上帝。他说什么？耶和华是我的名。耶和华这个名字呢、哦、就是 Elohim， 如果你从原文的里面看，后来以色列人不敢用这个名字呢，耶和华的名，他们称呼用什么？ Adonai， Adonai 就常会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名字，耶和华神的这个名字。所以名字所以是一个很重要，成为那一个人的代表。所以神给你什么名字，就是那个人的一个代表。所以你怎样把你的名字呢？哦，留到后世。所以常常有一句话讲的什么？哦，流芳百世或者遗臭万年。你的名字要怎么去留？啊，就讲到这个人的一生很重要。那如果一生你一直被人家想到你所做的这些东西，哦，他一生的果效都随着他们。哦、随着他们、哦、留下这个美名。所以名字生活在世上的一个记号，人这个名字能够可以称呼你。所以一人的名字会被纪念称赞，是因为他留下了什么上心，也能够帮助别人。所以每个人是在想到这些人的时候呢，都对你很有帮助的，这些人你都会纪念他。而二人的名朽烂无人纪念，好似根本不曾存在过，乃因他一生无一人，一生无一人。所以好的名字不好的名字在我们一生你怎么去建立了你的这一种的人生观，你怎么在这个品格里面的塑造、哦、然后说心存智慧的呢必接受诫命，嘴唇遗忘的必自召见。心中有智慧，讲到这样的一个心怎么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呢？你愿意接受教导，你愿意谦卑，你更愿意让神的话进入到你里面，刻在你的心板里面。所以你心中有这些智慧的人呢，你愿意遵循上帝的规律跟诫命，而这些规律诫命呢就在实践里面神给我们的。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律法有几种，那在律法里面呢其实有三种。第一个神所颁布的里面呢，第一个律是什么律？有民事律。民事律就是什么？神教导他们在旧约的时候呢，你要做的这些就是法律上所用的这些，不可以杀人，杀人的话你要怎么样，有一个逃城啊，有什么东西，这个在民事律里面定，就好像今天我们看的 law 我们的法律一样。 你犯罪的话，你要怎样受审判？你走私，你贩毒，贩毒的话要被判死刑的。这个是民事力。那另外一部分就是礼仪力，礼仪力就是他们要献祭，他们有五种祭，很重要的要献，他们有戒期，他们要去遵守。但是这些东西预表耶稣基督的到来，当耶稣基督到来之后呢，这种的礼仪力就没有了。民事力还保留一部分，但是最后呢，耶稣到来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存到永远是道德力，道德力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十诫，包括在里面整个的道德力。所以道德力的里面呢，那有人是说为什么守安息日会放在里面，因为安息日呢是犹太人他们守的第七天，那第七天从第一个主日算起到今天是星期六，但是呢耶稣来的时候呢，这个安息日没有废掉，而安息日真正的安息日在什么时候变成七日的头一日，因为耶稣从死里面复活。所以今天我们享受的不是在那一个安息日，就是第一日算到第六日就是星期六，所以安息日会还是今天一直守着，安息日是在星期六，但是我们真正的是在七日的头一日，因为耶稣从死里面复活。所以初期的教会就把这样的安息日把它定在七日的头一日，就是我们今天的主日，我们来敬拜这位上帝。所以这位上帝里面，从这个看里面，其实耶稣没有废掉律法，他说我来不是废掉，乃是要成全。因为真正的安息日是在什么时候？耶稣复活的那一天，他要让每一个人在罪里面我们得做释放，得做真正的安息。所以这个是在道德力里面存到永永远远的、哦、所以道德存有，所以这些东西你需要把这些规矩存在里面，存在我们的里面、哦、所以上帝说要把这些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而不是刻在石板上。石板上的律法那个是死的，但是要把它刻在我们心板上，你要去谨守，你要去遵行、哦、所以这条诫命，所以全部的诫命不是一些的命令，而是神所有的命令。所以所有的命令在哪里？虽然在十诫里面，在整个十诫里面呢，你如何去遵守这十条，虽然十条诫命所带出来的有它背后的真正的意义、哦、有很多很多是我们要去遵守的。所以嘴唇愚昧的呢，你骄傲你自满的人，圣经里面特别就是对付这些骄傲自满的人。因为骄傲的人，亚当夏娃为什么会犯罪？因为骄傲。就比如说我吃了这个果子呢，神说什么？你能够像神一样。所以他们骄傲到我能够跟神一样，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犯罪，骄傲自满自大的人呢、哦、所以这些人、哦、都要很小心。所以属灵生命的原则是不进这罪，我们必须要领受这个生命。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我们是什么？所以我们常用鱼来讲，我们常用一个力争上游，什么意思？你看一个鱼，你怎么知道这条鱼是活鱼还是死鱼？死鱼是什么？随波逐流，对不对？没有生命，它不会向上游，它就随着那个水，水流下去它就跟着那个水流，那个是死鱼。有生命的鱼它是力争上游，它是逆水什么一直朝上。所以如果你们带小孩子去，很小，我们常在加拿大去的时候，我们很喜欢参观这个 Salmon Fish Farm。 你就看这些我们吃的这个三文鱼，三文鱼就是逆水，他们一直冲，有时候冲到神的身体受伤，他们一直要冲过去、哦、力争上游的这一些东西。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这样的，我们是什么？力争上游，我们不是死鱼，死鱼你是随波逐流、哦、但是上帝要我们做的生命是什么？我们是追求力争上游的人生。所以属灵的生命是什么？你继续的前进，而你没有后退的、哦、没有后退。那第九他说，行为完全的呢，步步安稳，行事歪曲的终必败露。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就是直线、哦、这不是单数，也是上帝与人与人之间最连接的，上帝跟我们的一条直线的一条连接，是这个东西最快最短的方式的连接、哦、所以我们行事为人我们应当怎样呢、哦、我们应当这边所说的行事完全，步步能够安宁。我们如何在行事为人上、哦、行事为人上我们应当怎样？新约圣经常教导在行事为人上我们要什么？对得起主。你怎么对得起主？我们所做的一切呢，如果你坐在别人身上，其实坐在主耶稣身上。 所以耶稣说，如果呢你拿一杯的水给一个小子喝呢，你只是坐在谁的身上？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很简单。但是这人与人之间呢，就显出你对神的那一个敬畏，你所做的一切。所以在行为之间呢，你要诚实无为，按照上帝的方法行事，享受上帝所应许的长久的福分。所以一个人要平安，一个人要有长久的生命呢，在你怎么样，我们如何的按照上帝的方法来行事。所以呢，诗篇告诉我们，那弯曲道路的人，耶和华必使他跟作的人一同出去受刑，行弯曲偏僻道路的。所以很多人很喜欢走弯弯曲曲的道路，所以诗篇啊，箴言书也告诉我们，义人的路是什么？越走越光明，越走越正。而我们不是走弯弯曲曲的道路，所以弯曲的事，他说我们不要去行，不要去行，因为当你所做的这些事情，甚至弯曲的道路或者隐藏的事情，没有不被人知道。所以圣经都告诉我们，隐藏的事情必然要被显露。所以我们不但走弯曲的道路，我们以为走在黑暗道路的人没有人可以知道，但是呢，神说什么？神必使那个一切的行为都终必要显露出来，都要显露在基督的台阶，万事都要显露出来。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赤露敞开的，态度。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吗？讲到品格，讲到财富，讲到这些的言语这方面，什么问题吗？这正因素就给我们看见一种的对比，对比，这样你要怎么样，你要这样，你要怎么样。但是他告诉我们的意思，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你当行正路，你当有一个做一个有智慧的人生，然后接下来要提到，在态度方面，态度会决定你一个人的人生。你在一个态度，也可以看见一个人的一个品格，品格的里面，你的 attitude 里面去看这些。所以他说，以眼传神的呢，使人受害；嘴唇愚昧的，必自招灭亡。他这边要提的是什么东西？有时候呢，以眼传神。以眼睛传神，有的人的眼睛好像会说话一样传神，虽然口中不讲，但是他用眼神这些东西，有时会造成大的伤害。常常以前你会有时候看到学生跟学生打架，为什么？你瞪我眼，我看了我就不爽，我就找你就要打架，为什么你看我？以前我们在学校中学的时候呢，那我的学校在哪里？就在 Upper Aljuni， 就是现在的 Bidadari 的 Housing Estate。 以前那边有一个天主教的坟场，那我们那时候呢，同学是每次约在那边打架的。为什么？在餐厅的时候看这个人不爽，吃东西为什么你瞪我？为什么你瞪我？就约了，放学之后我们就在那边等。哇，你每次都看那边，那我们就好奇心就跑去看打架。为什么？因为眼睛看人，他们觉得不爽，就发生这样的问题。所以一些的小动作，有些小动作小动作，那有人比手画脚啦。等等，哇！为什么你跟我比手？为什么你指我什么呢？也是打架。所以很多这些言语小动作也好呢，都会造成什么大伤害。但有一些是无意的，但是因为这样的一种的无意呢，造成一种伤害这些伤害，所以要很小心这些人那建立关系的第一步，首先是什么？沟通。所以 communication 很重要。如果我们做工的每一个人，我们常的第一个你要上的一个。你的那个 enrichment 的 course 通常都是 communication，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沟通出了问题，你怀疑我，我怀疑你，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因为沟通不好。那我讲的话的时候，为什么他会想成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如果我们上课的时候你都会看，他会老师会给你一个图画，看一个女孩子，有的人从这边看呢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有的人从这边看这是一个老巫婆。为什么？人的眼睛看着不同的角度去看东西，一样的，在人生的里面，当你怎么去看待一切的事物，所以这些都在小动作的里面。所以更重要的就是沟通。当人与人之间有什么东西我们不明白的话，很重要的就是谈。那今天我们常有一个问题是说，我们很喜欢用 email， 我很喜欢用 SMS， 有时候那天我就坐快铁要去 Harbourfront 的时候，我旁边有一个学生女生坐在旁边 SMS， 她 SMS 给谁呢？站在我前面一个女孩子手抓住那个在 MRT， 两个人在对话用 SMS， 然后就看那个女对坐这个女孩子笑笑的，然后就讲一句 Why you send this? Oh, I just show it to you。 然后觉得两个人只是这样不到一扯这样的，两个人的 communication 就在用这个 SMS。 我说为什么不用交谈，不用交谈，所以今天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很多时候我们也常常，有时候我就提醒我的一些下属跟同事跟他们讲，有时候他们喜欢用 email， 很多东西当你用 email 的时候，你就是用白纸写的黑字，很多东西变成了，所以一些东西当有人 client 写东西给你说，你要做一些 clarification， 最好呢直接用电话打给他，人与人之间的谈话，我们会除去很多的误会。有时候你写一些 email 的时候，可能一些字迹你用错，他们读的话，他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读，他都会读的时候，可能会造成人的伤害。所以我常常讲，你直接你不要用 email， 你直接打电话跟他沟通，跟他谈，让表达你的那个心意，好过你 send 这些 email。因为我们有时候 choice of word 你在用的时候呢，不小心有时候你用错的话，人读起来会有另外一种的意思。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用什么？communication， verbal communication 是最好的，最好的沟通。所以今天感谢上帝，我们跟神最好的沟通。上帝也说，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跟神什么谈话，就是一个 verbal communication。我们用什么 communication 沟通？我们祷告。所以神没有说你要怎么祷告，神说你 send email to me, then I will reply to you。神没有，圣经没有这样的教导。所以神就告诉我们，你就怎么样，你直接可以 communicate， 你无时无刻的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可以祷告。祷告你不需要在房间关上门，你什么时候就可以祷告，你站在那边，你走路，你行走，你都可以在心中里面祷告。 communication， 这就是跟神的一个沟通。圣经给我们神可以直接的，直接的我们可以跟神沟通。建立关系第二步还是沟通，原因的沟通，口出狂言一面的话，只会使自己跟别人败坏感情的，所以我们要小心。所以人心想什么，你嘴里就讲出来，所以你讲嘴巴所说的东西，就看出你这一个人的品格，所以很重要。我们怎么守住我们自己的原因？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在言语的沟通上，人与人、人与神之间很重要。所以神透过我们跟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呢，来训练我们跟神的那个沟通。所以我们都在生活上都可以操练。一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嘴巴你说的话，你的性格怎么样，他说人心所充满的，你口里就说出来，你心想什么，你口里就会说出来，这是一点都不会含糊的。所以你要怎么知道这个人心想什么呢？你很容易的，你透过谈话，你可以套住他心里面想什么。有时候你在猜那个人什么东西，你可以从 communication 里一直跟他谈之后，他会把那些东西讲出来。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做辅导的里面的，很多时候你不是要看他能做什么，你是要去跟他谈话。很多人很需要谈话，所以那些找要自杀的人，通常他们会有一个联络电话，就问他们为什么要自杀，为什么会想自杀，没有人跟他谈话，而他的意念已经在他的心里面。而那一种呢，防止自杀协会人就说，你打这个电话 hotline 做什么呢？他要是说跟他谈 communication， 谈的时候呢，他能够把他心思谈出来。很多人就是因为记在里面，没有人找他谈的时候，最后呢，这个自动就转成那一个自杀的意念。所以很需要的，当你怎么去帮助辅导一个有自杀念头的人，就是跟他谈话。所以我们用这些什么这些话语，所以生命的泉源能够滋润人的生命。所以我们流露出正确的话语，我们能够帮助一个人，也能够帮助滋润人的这个生命。如果一个口出狂言污秽言语的话，你会破坏人的一个生命。有时候人家一口出就狂言，口出出污秽的言语的话，我们都不想跟他谈话。这些人，所以这些人，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所以常人污秽使他口里充满了这一些东西。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圣洁公义，心里充满了神话语，有慈爱怜悯，我们就能够滋润别人的生命，我们的话语能够造就别人。那十二节他说，恨能挑起纷争，爱能遮掩一切。所以哥林多前书就告诉我们，爱 其中最大的就是这个爱。所以这个爱里面呢，不是只是单单问你的时候我们才会去读这边哦，爱是不嫉妒，爱是不张狂，爱是不做害羞事等等的这些。为什么呢？爱与恨都是人内心最深刻的一个感情哦。为什么这个人会恨人，也是从心里面出来。所以呢，圣经就告诉我们，恨他弟兄呢，你就是杀人的哦。虽然你还没有杀他，但是恨人。所以通常为什么有人会用行动去杀一个人呢？先从恨，从心里面开始哦。所以圣经要对付的呢，这个诫命呢，第六个诫命不可以杀人哦。为什么提到这部分？其实他真正的背后动机要对付的是对付你的内心，因为呢，恨是从恨开始，最后你才产生这个行动哦。他说，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哦，没有人存在他里面杀人的哦。所以唯有爱能遮掩一切过错，使事情可以圆满。哦，所以当很多东西圣经都告诉我们，常用爱去包容哦，爱哦是不嫉妒、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情。我们要在爱的里面哦，那这个东西是不遮掩的哦，因为是什么哦？不是姑息放任而不辨别是非，而是什么？原谅别人过错，不止70个70，而是完完全全的原谅人。我们能够做到这样吗？哦呀，所以有些很多人你觉得很不公平，你觉得哇很难去接受的事情。你都要学习，但是圣经给我们的一种的学习的功课，你要原谅人70个7次，意思就是不停止的意思哦，长久的遮掩他的过错，长久的去原谅人哦，原谅人一样哦。但是遮掩这边的告诉我们，不是把它掩盖过去哦，不是把它掩盖过去，而我们需要怎么样呢？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当这个人有错的时候呢，我们要帮助他改正过来。帮助人，扶持他们，哦，这个就是一个爱的一个表现，哦，表现，呀，哦，所以爱跟恨，人内心最深刻的一个感情，我们怎么能够去，啊，用这个爱，能够去包容，能够去用爱去接纳，哦，这个我们都要学习的。所以他说，聪明人嘴里有智慧，无知人被上受刑杖。聪明的人明白真理，哦，嘴里什么说出来？所以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用上帝的智慧呢，不但充满自己，而且在所做的事情上更有智慧。所以不但在言语上，你在性格上、言语上、你的行为上，甚至在你心里面想的一切呢，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他是顺服上帝，他能够服在这些的里面哦。但是呢，他讲无知的人怎么看重只是自己，当他要满足自己的一切欲望的时候呢，他就是会因为他的愚昧无知而遭遇这些困难、逆境和遭受这样的击打，那是圣经里面一直提醒我们的这一切。哦，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智慧的人，做一个有智慧的人，那我们能够存着敬畏神话语的心。哦，那14节呢？智慧人存记知识，愚昧人的口招致毁灭。所以呢，很多多言多口难免受难，圣经就告诉我们。就是好讲话、好做财言的人，这些的人，你难免都会有这样的一种的啊后果。哦，所以这边就要告诉我们，你要存记智慧。所以有的人说，饭可以随便吃，话不可以随随便便说出来。我们就要很小心。哦，我们要正思明辨。但是从这里面，我们如何操练，也一样的，要有智慧的人。你做智慧的人生，我们就会在言语上小心，在敬畏上显出我们。有智慧的一种的话语了，哦呀，财富啊，最后的第二节，第15、15节要做富翁的财物是他的奸臣，穷人的贫乏是他灭亡的因。世人对财务的心态是容易依靠财务而不依靠上帝，所以财富，耶稣说了这些东西，他说，他对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一个财主，他说他今天做成去做买卖，做我要赚很多钱。但是圣经说，无知的人啊，今天就要你的生命。那你说继续的要存到哪里去吗？所以看见吗？这个东西更重要，生命胜过一切啊，生命胜过一切。但是呢，我们对财务的心态，我们应当怎样？一切这些不过是神托付你去管理，钱财也是上帝让我们去管理。那有人可以赚了很多，这些你如何的去管理它？如果你没有好好的有智慧去管理它呢？这些东西就像圣经所说的。你得来的呢，哦，最后呢，这些东西都被吹去，哦，烟消云散。你一生得到的是什么？ 所以神要给我们有一个什么？有智慧的心管理你的钱财。但如果你把这些东西视为生命更重要的话呢，你的财富的转移很快速。所以神要我们做一个很有智慧的人生，你如果好好的去享用上帝所给我们的财富，让我们真正的依靠才是我们的上帝本身。然后钱财不过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你要如何的去好好的去使用所以这些的财务是我们的坚固，你怎么去好好的去应用神给我们的机会去用你的财富。十六节，今天我们最后的一节，他说一人的工价就是生命，二人所得的却是刑罚。我们一生追求有两种的资产，就是物质的跟属灵的，你要追求哪一样？当然我们都会回答说我们要追求的是属灵方面，物质的都会过去。彼得后书告诉我们，彼得就告诉我们，主来的日子是像贼来到，来到的一些他说一切所有的都要被什么？都要被消化。他说唯有什么东西呢？我们的生命却是永远的长存的。所以呢，我们在世里面的长寿不单讲在世上的生命，而是永恒的生命，享受丰盛平安喜乐真实的这个生命，这是一人所要追求的。我们在上帝面前有这个智慧，你就得做一个属灵人生的这个智慧，懂得如何来运用在今生，在你的来生里面。所以专心追求物质财富，无时间理会上帝的人，你虽然你得到财富，你得到什么，但是这一切不过是暂时的，你没有得着这个永恒。所以神要我们什么东西你不要以为财富为你终身的保障，最后却是什么？虚空的虚空。就像所罗门一样，所以他写完箴言书之后，在他年老的时候呢，他做了传道书，他说什么？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日光之下无心事。为什么他会讲到这东西？过去他青年的时候，他要做王的时候，他向神祷告，神说什么？你要财富我什么都可以给你，但是他说我不要，我要的是要有智慧。神说好，你要的智慧有，把最世上最好的智慧赏赐给你，连你没有求的财富我也给你。但是最后呢，他以他的智慧来出卖他自己，他以他的智慧呢转去拜偶像所以就神就使他的整个国家也就是这样的没落才能富有不到三代。所以到他之后，到他儿子之后呢，这个罗伯安的时候，整个国家后来就分裂了南北两国，这样的对他的财富来讲就是一样证明说你所得到的最后上帝要把他什么吹去。所以他有的有是什么？所以到最后他年老的时候，他回想起来他的一生的时候呢，所罗门的财富是世上最多最富有的，但最后他说什么？虚空的虚空，财富不能够填满他的心。这些更重要的是什么？做一个敬畏神的人，敬畏神的人。所以最后他结束的，他说什么？日光之上才有心事，在日光之上，那你能才能够找到永恒。日光之下的东西都是虚空的虚空，人最后你所得到的是什么？没有。然后你日光之上呢，却有心事，神把他恩典要赐给我们，你要得到永恒的生命。这个永恒的生命不是在地上的长寿，而是讲到永远的这个生命所以如果没有上帝的人，你的一生空虚，最终你凄凉，走进这样的一个死亡的道路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当行的两条路，做智慧的人还是做一个愚拙的人，寻找生命还是你要丢弃生命这个讲一节到十六节，有什么问题吗？到这里。所以箴言书很简单，你如果好好把它抓住，就是告诉我们做一个有智慧的人生。而这智慧的人生，你得着智慧，它的目的是做什么？就是要让你建立敬畏神。一个懂得敬畏神的人，你一定会顺服神。一个懂得敬畏神的人，在你的品格，在你的言语，在你的思想所做所学，你都会以神为什么？你的摆在你的第一位。所以神成为你的生命的什么？掌权者。所以他你在神的手中，让神来引导你的一生，所以你就过一个什么呢？敬畏神的这个人生，你的生活你的生命就看见就是不一样，你会感觉到不一样。所以在待人接物方面等等，你工作也好，你家庭也好，你在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等等也好， 你都是有很有的智慧，你就能够应用这些智慧呢，才面对来度过你这样的一个人生。这是圣经里面要教导我们的。所以得智慧，敬畏神，过敬畏神的人生，这是圣经里面箴言书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教导。什么问题吗？来。
工作里面总有一种人，就是他会来打扰你，然后呢他会挑你的问题，但是他和你的工作又不相关。这种人怎么办？
这种人怎么办？就是挑你的东西，你有你同事常常会是这样，对不对？挑你的不是啊，所以有一些人可能是因为妒忌，那可能是专门要跟你作对的人哦，就是看你不顺眼，这是常找的。会有吗？常常我们在生活上面对这一些人，有吗？所以我常学习一个东西，这个是什么东西？如果你从反面来看，你会很埋怨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的同事，我会埋怨为什么有这样的人在我周边的人，你的意念会什么想？我要转换工作，对不对？上帝啊，你就把我带出这个工作场地，因为我面对这些的事情，看见吗？但很多时候，我想上帝的回应是什么？就是我把你放在这个地方，让你去学习，做一个有智慧的人。面对这种人，你要怎么办？你不是逃避。上帝没有叫我们做逃避的人，刚好就讲你是什么，你不是死于随波逐流，你是什么？逆流而上。面对困难吗？面对这些人吗？有，你要怎么智慧去应付对他们？我们不是人家以众对我们，我们不是以将，所以耶稣说人家要你走什么七里路，你就陪他走，你就陪你要走一里路，你就陪他多走两里的路，看见吗？我们常常就觉得我们是吃亏的，其实我们不是吃亏，而在圣灵说你是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有智慧的人，人对我怎么样，我不是用相同的方法对付人，这个是一个愚拙的人。智慧的人是什么？常常把这些问题呢，所面对的当作你生命上神给你学习的功课，你的看法就不一样，就很 positive 去看待你的这一些的问题，看见吗？把这些都当作是神给的学习。上帝把一个很跟你不合作的同事跟你放在一起，两个人每一天一个礼拜，如果你工作五天，每一天都要看作他对作他，这些东西你怎么忍气吞声，你怎么去面对，你怎么对待，很重要。你怎么没有去更想呢？有一天可能呢是我传福音给他，或者别人传福音给他，一天成为基督徒的话，他生命会改变，也可能很多我们看不见的，上帝比我们看得更远，看见吗？但是呢在这个环境里面，常常把自己当说这是上帝给我学习的一个工作的环境。上帝不会把你放在一个风平浪静什么都是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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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地方，因为你不能训练成一个好的工人，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面对这些东西，你才能够让你的生命能够长进，能够长大。所以对这些你不是逃避，你更要感谢神，因为有这些人可以成为你生命里面给你磨练的机会。所以常常把危机你把它当作转机，常把这些不好的事情把它当作正面的一个学习的环境啊，你这每一天你就不一样了，看到吗？如果你每天常面对这些问题，你常的意念是说我想要逃避，我想要离开这个工作岗位，你离开了这个地方，可能你碰到另外同事的问题比这个更大，看见吗？因为你这个功课还没有学好，你就要上帝把你调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你好，这个问题你都还没有学好，你会有面对更大的问题的来到，所以风浪是一波又一波来的啊。所以这个你还没学好功课，你整个是应付第二个风浪。所以上帝在生活里面就给你这一种不同的训练，常把它当成是一个侍奉学习的机会呢，你的生命就不一样。这个就是什么？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你们得丰盛，而且得的更丰盛。耶稣讲完之后呢，门徒的生命是丰盛的吗？丰盛怎么样的丰盛法？砍头啊，被抓在监牢里面给棍子打，这些的，这个就是丰盛的生命。但是怎么流露出来？生命里面有不一样的。所以门徒不是接下来就是哇，每个人就是丰衣足食，住洋房，开汽车，没有啊。这些门徒最后就做什么？保罗砍头死了，彼得倒掉十字架死， 怎么样的丰盛的生命在里面，那是不一样的。所以保罗说什么，我当跑的路我跑尽了，当走的路我已经做了，看见吗？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来为我存留。保罗怎么讲出这样的东西，生命的流露，看见吗？啊，如果每个说我要面对这样的话，哦，每个人都逃了，看见吗？我不要，我不要，为什么又要这些东西？相同的，你今天你不用面对砍头，不用去做四十棍打，然后剪一下那种的痛苦，你不需要。但是在这种的环境里面，上帝给你很多这些周边的人在你身上，都是你一个学习功课。所以你怎么成为神的见证人呢？那你就是在这种面对这种环境里面，你怎么力争上游，那就是你的一个丰盛生命，你怎么去经历呀？所以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风平浪静，没有应许我们说什么每一天天色灿烂，总会有下雨，总会有阴天黑暗的时候呢。但是呢，这些都是每一天让你去经历去学习的一个功课。所以上帝给我们学，你要学习顺服吗？上帝就让这些让你学习顺服，顺服权柄是我们最重要要学习的功课。所以对同事你怎么去学习，你不能够服你的同事，你怎么讲到你去顺服这位上帝？所以上帝都给我们在生活上这些学习的机会，所以常把它从逆境当中把它转为这一种的学习的机会，从危机把它化为转机，都是让我们学习机会。你就会正确去面对对待你的工作，面对你的同事，跟你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好，可以吗？有什么问题吗？好，没有，我们祷告。感谢上帝，你给我们这个箴言书十章一到十六节，从里面无论是讲到财富、品格，还有我们敬畏主，还有我们的这些的生活里面的各样的层面。谢谢你，因为透过你自己宝贵的话语，给我们许多的学习，要我们在你面前懂得得着这样的智慧，以致我们能够建立对神你的敬畏，以致我们能够过敬畏主的人生，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常在生活上常常的操练，常常的学习。感谢你，因为你不是把我们放在一个顺境的环境当中，而把我们放在一个逆境的当中，而要我们去学习，去操练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生命更加的广大，生命更加的晋升，使我们能够在生命的当中更能够真正的体会我们如何与人与人之间相处，在相处的背后，在服侍的背后，更让我们晓得我们所侍奉的主人乃是你自己。我们与人与人之间所学习的功课，所要学习的功课乃是要操练如何去与人与人之间相处，也如何来敬畏这一位你这位看不见的上帝。谢谢你的恩典，给我们如此的学习，帮助我们使我们的一生过敬畏主的生活，荣耀你的名。谢谢你的恩典，赐福每位弟兄姐妹们，无论是在家里面，都让我们在家庭当中学习顺服，学习顺服权柄的功课，也在工作岗位上，还有在社会上，也一样的操练学习顺服，也是我们能够学习来敬畏你，继续引导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